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04期空中明慧周刊。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不为幻象所迷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3日。人类社会是个迷的社会，我们眼睛看到的东西，哪些是真的，哪些是假的，站在常人的角度上是很难辨别的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悟中告诉我们，真真假假重在悟。在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大法的初期，我去北京证实大法，我在天安门广场打横幅时，有两个便衣警察在我身后抢走了横幅，我本能地转过身来，看到有两个小矮人飞快地向我跑来，他们的身高大约只有1尺，我觉得很新奇，就静静地看着他们。其实他们离我也就一两步的距离，可是他们一直在跑，但就是跑不到我的身边。我看了很长时间，突然心中生了一念，哦，他们是来抓我的。随着我这个念头的移动，瞬间那两个小矮人就变得和我一样高了，他们同时扑向我，将我绑架了。在以后的岁月里，我常常想起此事，每每这时我总是在心里问，这是为什么呢？随着学法，我渐渐地明白了，我当时是被常人的假象幻象所迷了。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，你空间场上的一切都听你的大脑意识去支配，也就是说你用天目去看，不动念静静的看是真实的，只要稍一动念，看到的都是假的，这就是自心生魔，也叫随心而化。一开始我没动念，看到的那两个小矮人是在另外空间的真实的小矮人，因为我们是不同的空间，所以他们老是跑不到我跟前，如果我当时能悟到是师父的点化，他们是动不了我的。后来我人念一起，又进入了常人这个空间了，一切就随心而化了。人念正念，这是人神的区别，无中生有，有中生无。师父在各地讲法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，我过去讲过，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，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。看看眼前的形势，有多少不好的东西是我们的心促成的呢？在这20多年的修炼中，我们经历了很多的风风雨雨，甚至在内心依然有着邪恶迫害的阴影，常常把自己摆在被迫害的位置上，本来什么也没有，却用人的观念、人的思维去推理，如果万一出现邪恶的干扰、敲门、迫害等等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对付啊？等等，这些负面的思维会产生什么东西呢？一个人这样想也许没什么，可是如果很多大法弟子都这样想，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场呢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，佛教中讲人类社会一切现象都是幻象，是不实的。怎么是幻象呢？这实实在在摆在那儿的物体，谁能说它是假的呢？物体存在的形式是这样的，可是它的表现形式却不是这样的。可能人类社会的一切都与大法弟子有关，也可能随着大法弟子的心态在表现。如果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都是正的，邪恶是很难逞凶的。 2013年，劳教所解体了。我们当地有一位女同修，从劳教所回家后，当地派出所警察打电话告诉她，要她经常去派出所汇报。女同修的丈夫同修说，我和你一起去，我正想找他们问问，当年为什么要劳教你，为什么把我送进洗脑班，我还要告诉他们，他们这样做都触犯了什么法律，同时我还要给他们讲讲法轮功真相。丈夫同修没有考虑自己，只想证实法轮大法是对的，警察的做法是错的，想让他们都明白真相，做出正确的选择，有个好的未来。两个人来到派出所，他们惊奇地发现派出所的楼像个火柴盒一样小，等了一会儿才恢复了原样。两人一进门，警察们就显得不安，因为他们相互都认识，警察们说这是与他们无关。同修又让他们打电话找他们当官的，电话打通后，听到电话那边在大喊着，叫他们走，快走，以后再别来了。这位同修面临的迫害是实实在在的，但是在大法弟子正念的威慑下，他就是幻象，一捅就破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，虽然有救世力的存在，可是你们没有那个心，他就没有招，你正念很足，救世力是没有办法的。其实大法弟子的正念很足时，邪恶是最怕被敲门的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对给被迫害的同修请正义律师的认识》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4月4日。在给被迫害的同修请律师做无罪辩护的问题上，同修们的看法并不相同。下面谈一下目前我在这方面的一点粗浅认识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学们慈悲指正。第一部分，我认为请正义律师能起到的两点作用。一，可以抑制邪恶，救度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公检法人员。本地一位同修被邪恶绑架，并被搜走近6万元钱。我陪同家属去国保大队要这6万块钱，他们说没拿。等家属请的正义律师见到被迫害的同修本人时，被迫害的同修对律师说，亲眼看到他们将钱拿走了。再找到警察，警察承认拿了，但拒绝归还，借口是调查钱的用途。后来我和被迫害的同修家属又到纪检委控告国保大队的违法行为，纪检委的负责人说不归他管，态度非常恶劣，把我们撵了出来，去了2趟都是这样。后来我们领着律师到了纪检委，一进门还是前2次见到的那个负责人，拍着桌子对律师凶狠地说，你是干什么的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这地方是你们随便来的吗？什么人来我都得接待呀，把你律师证拿出来，我看看你的身份。律师说，你这是什么地方？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，我能把控告信送到这儿来吗？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质问我？你是不是负责人？你的职责是什么？如果不是负责人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你如果是负责人，我送这控告信，你受不受理？如果不受理，我可以控告你。我是在走正常的法律程序。负责人仍然气焰不减，你去告去。律师说，好，这是你说的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控告你。律师拿出来律师证，这个负责人态度变了，接了控告信，签了字，跟律师赔了礼，走时送到门口并与律师握了手，邪恶的嚣张劲儿没了，律师的正义抑制了邪恶。我曾亲眼目睹两位被迫害的老年同修，在开庭过程中，一开始审判长敲着锤说，不许说与法律无关的事。他想要打断律师的发言，
律师在辩护的过程中，审判长等人听得目瞪口呆。审判长想阻止律师发言，举起锤后却轻轻地落下。最后请公诉人陈述的时候，公诉人也不说话了。结束后，审判长下来主动与律师握手，并说，你把在庭上说的所有这些材料都给我一份，你说的这些东西我怎么都不知道，咱们以后联系。两位老年同修的家人也请了普通的律师。在法庭上，普通律师一言未发，儿子与亲属们对这两位老人并不理解。在正义律师辩护的过程当中，家人们的态度也在发生着变化。在下面不时的有人议论，法轮功不犯法。有的公检法人员是真的不知道自己在违法犯罪，正义律师在法律层面有理有据的辩护，就可以直接把真相讲给他们。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的正义律师，也是邪党体制内的律师，他们深知邪党的法律。迫害同修的公检法人员也是邪党体制内的，他们同为一个系统。正义律师有着合法的身份，在法律这一层面上给他们讲修炼法轮功无罪，迫害法轮功违法，能够起到他特有的作用，事实上也证明了这一点。二，可以帮助加强被关押同修的正念，减少对同修的迫害。一名同修被迫害后，听恶人谎言欺骗，还真以为自己有罪了，就签了认罪书。正义律师介入后，通过跟他的沟通，使他在认识上有了改变，在法庭上当庭翻供，堂堂正正地说自己无罪。两年前我被绑架后被关进了看守所，在看守所里如果不配合他们，他们就折磨我，如果配合他们，他们就让我写四书背叛大法，我不配合他们，坚持一段时间后心闹得不行，正念明显不足。这时同修和家人给我请的正义律师来了，使我了解了外面和家里的一些情况，而且律师也很会和我沟通，我的心渐渐安稳下来，也不那么烦躁了。我觉得我不能辜负同修们为我的付出，更不能辜负师父为我做的这一切，明显感觉到自己的正念得到了加强。在看守所的14个月中，我消极了几次，律师来了几次，每次见到律师并与他沟通后，都能使我的正念有所加强，从而改变了我消极的状态。在这14个月中，见了律师10来次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并没有希望律师能够帮我走出去，甚至我还想让律师了解大法的美好，我觉得他们很了不起，他们也在用他们的语言鼓励着我。在里面有律师会见的同修，普犯们也会对其高看一眼。一次一个犯人要打我，我说，你把我整得青一块紫一块的，被我的律师看见可咋整？他于是作罢。那些没有家人和律师管的同修，在里面如果正念不强，又不愿背叛大法的话，往往会被迫害的较重。后来我被判刑两年，在这两年中，所谓四书我始终没写，没给邪恶留下任何东西，最后堂堂正正地走出了邪党监狱的大门。在这期间，正义律师对我的帮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，使我不断感受到一种力量对我的加持。我知道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是师父在用这种形式加持着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。一位外地同修被判刑四年，在监狱里被迫害得非常严重，狱警指使着犯人系统地迫害他，把他折磨得差点没命。和他一同被关押的同修出狱后，烧出了他写的遗书。外面的同修和他的家人为他请了正义律师，律师去见他，监狱拒见，然后律师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找，最终见到了同修。 此后狱警指使犯人故意迫害他的事情没有再发生过。第二部分，请律师要摆正基点。我们请正义律师的目的是为了救度众生，所以只看重过程，不看结果。有的同修看到请了正义律师，同修还是被判了刑，而且有的还判得挺重，认为钱白花了，没有起到什么作用，也就认为正义律师有没有都无所谓。一位正义律师说过这样的话，你们大法弟子只看结果，不看过程。你们大法弟子要的是什么？你们不是要解体邪恶，救度众生吗？一位正义律师能说出这样的话，在这个问题上只看重结果的同修，不觉得惭愧吗？我们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更好的救度众生，请正义律师也不例外，就是为了救度那些我们平时很难接触到的公检法人员，也是在救度那些对大法和大法弟子还有误解的被迫害的同修的家人。当然，那些迫害大法弟子的公检法人员，即使明白了真相，在这大的气候下，他们可能还是不敢直接无罪释放同修，所以就出现了即使请了正义律师，同修还是被判了刑。但从法理上，我们却不难悟到，尽管结果还是不尽如人意，但每次直面黑窝，正邪的较量，对另外空间的邪恶都是在大量的清除着。其实被迫害的大法弟子被无罪释放的例子已经有了，只是还不多，但是从量变到质变是要有一个过程的。每一场正与邪的较量都是向前突破着，正的力量在积聚着。我相信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向前推进，大法弟子修炼提高，人间正的场会越来越强大。在随着大法弟子、被迫害的同修的家属以及正义律师更好的配合，明白了真相的公检法人员可能就会做出更正确的选择。到那时，被迫害的同修被无罪释放的例子就会越来越多，可能就会像开闸放水一样喷涌而出。设想一下，那会不会是全民反迫害序幕的开始呢？这不是在异想天开，大法弟子在开创着未来，一切都有可能。有的同修在选择正义律师时，甚至专门选择没有经验的新人，在他们看来，正义律师也是我们要救度的对象，在救度他们的同时，也是为了让他更成熟，好充实扩大正义律师的队伍，以利于更好的讲清真相，救度众生。这种做法我觉得是很在法上的。可能有同修会认为，只要被迫害的同修正念够强，也可以否定邪恶，减少被迫害。外面的同修只要正念强，也可以给迫害同修的公检法人员讲清真相，救度他们。所以得出的结论是请不请正义律师都是一样的。的确，被迫害的同修如果正念很强，完全可以抑制邪恶，减少迫害，甚至堂堂正正地闯出魔窟。这样的例子也并不少见。但有的同修可能还达不到那种理想的状态，被迫害时可能正念就不强了。被迫害的同修在黑窝里是深有体会的。我们外面的同修在面对迫害同修的公检法人员时，有时正念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，而且对邪党的法律也是一知半解。在和律师配合的过程中，使我学到了不少法律方面的东西，也觉得自己的怕心在减少，正念在增强。因为看到一个常人为大法弟子都能挺身而出，仗义直言，对我的震撼是非常大的。请正义律师，现在我把它看成是一个正实法的项目，我们不要轻易的去否定它。当然，对于正义律师也不要过分的依赖他们，毕竟是我们大法弟子在正实法，在救度众生，我们要正用它，善用它。 它就像邪党系统内部一把正义的利剑，外面的同修、被迫害的同修的家人和正义律师的共同配合，才能使这把利剑发挥更好的作用。我甚至悟到，正义律师这一特殊群体，他们有着特殊的身份，扮演着特殊的角色，在完成着一种特殊的使命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浅说精进从晨练开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6日。跟同修交流时，总能被同修一些精进表现所感动，比如晨练，对我是最难的，因此我很佩服能坚持晨练的同修。有一次，我问一个老同修，你早上能起来吗？他说，我3点多起床，练2个半小时功，接着发6点正念，发完后学1小时法，再做饭。我佩服的不行，说，你真行。他说，开始难，习惯了之后不起来还难受呢，精进得从晨练开始。精进得从晨练开始，这句话让我很受触动，也觉得很有道理。早晨睁开眼，晨练是第一堂课，也是强化课。我因为早上起不来，师父没少点化我，梦中搂着猫睡觉，懒猫，也经常在梦中睡在水边贪睡，睡回笼觉是常事，也知道是给懒魔充实能量，有时生气自己不争气，少睡点觉能死吗？豁一把起来。可这样坚持几天后，还是不能形成习惯。尽管我每天练功也没耽误，但没有规律，其实学法发正念救人是需要毅力和恒心做基础的。修炼人动力来自大法，精神上坚定了，行为上才能跟上。一次听易师恩时，一个跟班走的同修回忆说，那天散场时，我看见空中有2个菩萨，一个说，这些人真了不起，历经艰难呀。另一个菩萨说，是呀，万里挑一呀。我听了有点心酸，历经艰难是何意？万里挑一又意味着什么？当初我们随师父层层下走时，有过懒惰心吗？有过懈怠吗？那是用生命做代价的，不成就死在这儿。20多年的打压风雨中，能坚持稳步走到今天的真是不易。拿晨练来说，根基好、悟性好的是小菜一碟，差劲儿点的就3天打鱼2天晒网，还有的几天练一次功，还有的掩盖说，别看我练功少，可修心不差。看着身边同修这些年有过世的，有不练的，让我感慨，从晨练发正念学法到救人，没人管你，没人逼你，难就难在这儿，知道法的标准，使劲向那靠拢，少付出一点都觉得欠货，什么事没做好了便有落下的感觉。我们每天遇到的事情看似平常，其实都是修炼的有序安排，哪件事没做好都是考卷扣分。早上有早上事，白天有白天事，晚上有晚上事，忙忙碌碌中有一条主线在其中，那便是自己修炼的路，在符合常人状态中有你的提高因素。学好法才有动力，经常想着师尊的期盼和为弟子的付出，想着天国众生望眼欲穿，盼着王者归来，便会升起精进激情，历经万难就差这一步吗？要经常提醒自己，别懈怠，精进心别停，每天争取多发几次正念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没有你的提高，没有你的圆满，你救的众生往哪去呀？谁要呀？付出就是吃苦，吃苦为乐才是神的状态，具备这种状态时，什么能挡住你呢？感觉每天眨眼即过，如果功没练，唯一弥补时间是晚上，可晚上又犯困，又想推到明天， 经常犹豫练不练呢？两可时一定别退缩，往前迈一步。有一次我早上没报轮，打算晚上补上，可晚上又忙别的事，快到11点了，眼皮发沉，睡意很浓，就想躺下，可又想如果不练，明天是明天的事，一咬牙打开播放器，报了一小时轮，瞬间感觉师傅的加持，能量特强，脸上似有静电，也不累，练完后又发了20分钟正念，不也过来了吗？从晨练到睡觉，一天时光都在纯净和提升自己中度过，感觉真好。个人近期的一点浅见，不在法的地方请同修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观念与修口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4月6日。最近感觉修口很重要，一张口就会有是与非、对与错，就会产生效应，甚至是负面效应在同修中传播。因为自己往往有一个念头才会说，而这个念头可能是对某同修某一方面形成的认识和观念，但不是同修真实完整的体现，甚至就是为了让我暴露自己常人思维方式的不足才展现给我看的，看我怎么去看待这种所谓的不好，动什么念。弥勒日巴佛修炼过程中，他师父反复让他从山下背石头上山建房子，建了又拆，拆了又建，难以忍受的磨练中，他从来想到的是因为自己的罪业大，而不是向外看，认为师父太不讲道理了，朝令夕改。所以我现在认为，我的一切磨难，包括家庭磨难，都是因为自己的不足和业力，才让对方如此难过，如此暴躁，如此痛苦，如此可怜的掩盖表现给我看。可我从来没有真正高标准要求自己，总是用人表面的是非高下来看待，迟迟得不到提高，其实是为了让我还债锤炼，跳出人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啊。可是我却长期执迷不悟。我为什么不能永远慈悲宽宏，乐呵呵地看待同修表现出来不足时，还能想到要珍惜同修和众生可贵的佛性的一面？这些年间隔重重的那些亲戚同修，我为什么以前不能宽容人家对自己的误解？看着他们互相在制造间隔障碍时，为什么不能谦卑、耐心、善意、坦诚地去沟通，及时消除间隔，避免旧势力钻他们的空子？即使人家表现不足，那也就是某方面还是人的状态，没有修好而已。为什么不对同修人的这一面慈悲呢？为什么要盯着那点不足不放而看不起对方呢？我是大法弟子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师父给我们安排的威德要超过历史上曾经来到世间渡人的那些觉者，我对自己要求的标准应该是什么呢？弟子愚钝，让师父操尽了心，祈望师尊慈悲加持，弟子以后一定严格要求自己做得更好，叩谢师恩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那场景让我哭醒了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4月7日。几年前，我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，直到现在都无法忘记。梦境中，我看到天空朦朦胧胧的，天阴沉沉的，许多大法弟子聚集在广场中，静静地坐在那里，
大家都知道，这一天是大法弟子回归的日子，在等待天门的开启和师尊的接引。突然，阴沉的天空中裂开了一条缝，万道金光射向大地，天门两边有众神在吹奏着乐曲，师尊穿着金黄色衣服，高高的坐在天门旁边。这时，我听到师尊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：你们回归吧！我看到许多大法弟子一下子就起空了，并很快地向天门中飞去。此时的我也瞬间起空，和大家一起飞向天门。在我快要飞向天门的时候，不由自主地回头往下一看，我看到触目惊心的场景。有许多曾经认识和熟悉的同修飞不起来，他们着急地哭喊着，跺着脚，几乎要发疯，可还是飞不起来。看到这些，我毫不犹豫地从天空中飞了下来，上前去往起拽他们。可是他们的身体很沉，像一块大石头，我根本拽不起来。只见我着急拽这个，拽不动，又赶紧去拽那个，也拽不动。此时的我身轻如燕，尽管我费尽精力去往起拽他们，可是我的努力也不起任何作用。我深深地知道，如果他们回不去，将不会再有机会了。于是我不由自主地向他们哭喊着，快点起空吧，快点起空吧，可仍无济于事。这时候，我听到从空中传来立体的声音，师尊说，他们执着心太重，回不去了。我立刻从睡梦中醒了，眼睛还含着泪水。我有时想，师父为什么给我展现这一幕？也许让我把梦境写出来，告诉同修，来起警示作用。也许是警示我，真的到那一天，不要再回头了。
本次节目的最后，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《修炼中为什么要写法会交流稿》一文中写道，有一次学法，学到美国中部法会讲法，师父说，昨天记者问我，说你一生中什么事情感到最高兴？当然，我一生就是在做这件事情。对于常人东西，我说我没有什么最高兴的。当我听到或者看到学员谈心得体会的时候，我最欣慰。当时觉得很震撼，能做一件让师父最高兴、最欣慰的事，原来就是写出自己的修炼心得体会。那么对于写交流稿这件事，既然我认为这么重要，我为什么要拖那么久呢？我找自己的人心，发现心还没有那么纯，怕心、偷懒的心，这么多事没做呢，先做工作，其他人也都没写呢，等等。后来，当我放下这些心后，内心有一种无比强大的力量升起，写稿的内容不停地在心中涌现，结果我一个上午就写出来了。很多次，我写稿的时候，下不去笔，写不下去，我都看看耽误在哪儿了，什么心在阻挡，找到人心放下，再写，再遇到问题，再找人心执着，再归正，再写。所以最后当文章写完时，无论长或短，无论内涵深或浅，不用管是否能发表，是否能被选中发言，都会感到一种实实在在的提高。
我终于明白师父是用这种方式来提高我们，这个写的过程才是最可贵的。所以只要我们想要有这个决心，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么重要的事做了，师父就会给弟子智慧去做，因为法是无所不能的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给刚从黑窝里出来的同修提个醒，一文中写道，发现刚从黑窝出来的同修多数状态都不是很好，怕心都很重，不能尽快融于正法的洪流中。在此提醒这些同修，一，要多学法，如果没有书也要请附近的同修帮忙请，最好是参加就近的学法小组，定时参加小组学习，要排除干扰，坚持学法。二，要持续稳定的参加晨练，不能懈怠。三，千万要多接触同修，不能自我封闭。我知道有一个同修出狱已经快一年了，只有一本书，也不和其他同修接触，也看不到明慧周刊和其他真相资料，也不能上明慧网，明显跟不上正法的进程，也不能做好师尊让做的三件事。请不要自卑，要尽快找到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的修炼如初的状态，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努力做好师尊要做的三件事，完成史前大愿，圆满随师还。在此也希望同修们多帮助刚从黑窝里出来的同修，帮他们请大法书，帮他们解决思想中的困惑，帮他们找到学法小组。实际上帮他们就是帮自己，就是修自己的一个过程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台湾青年正念闯关明白了修炼的意义，一文中写道，在妈妈过病夜关中听到不少同修帮忙指正的声音，但说实在的，在危难面前，同修需要的不是帮忙向内找，而是跟旧势力抢人。因为不管大法弟子做得好与不好，旧势力都不能拿来作为迫害大法弟子的理由。因为大法弟子只承认大法师父的安排，其他一概不承认。在那危机时刻，同修若不正念支持，反而讨论起他就是因为怎么样才这样，那等于是把同修推开，向旧势力承认说他就是哪里做不好，迫害是应该的。对此我有很深的体悟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同修帮我找到了我的私心，一文中写道，同修为什么说我自私呢？这时我突然悟到，我这个人从来就是说话直来直去，有事从不放在心里，说完了心里就痛快了，从来没有想过别人的感受，更没想过给对方心理上造成多大的伤害。我这种直来直去说别人，不管别人感受的行为，不就是自私吗？这表面上是我的性格，性格是什么？怎么形成的？这个完全不符合真善忍的性格，就是维护自己，为私为我的强大人心。通过这次的看似小矛盾，师父让我认识到了我的一个大问题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识破无神论因素，一文中写道，背法时师父在弘音五明示中的这句法，无神论在把神性颠覆，深深地触动了我。我猛然发现自己的空间场中还有无神论这种变异的物质没发觉，没清除。悟到这点，感觉自己围着这个变异物质所产生的不正常状态，一幕一幕地浮现在眼前。我在常人中就有一个习惯性的观念，就是自己总是感觉比别人强，好像别人都得依赖我来保护。在思维深处忘记了神的存在，是神在掌控着一切。看这个人可怜，那个人不容易，于是就用人的情去做，但是还往往让自己很伤心，因为无神论的思维方式让我忘记了人各有命的法理，所以就固执地按照自己的意想去做，还无形中伤了对方的自尊心。遇到这些事我还不悟， 还去埋怨对方不识好人心。这样的变异循环导致我周围的人有的对大法没有那么敬重。其实这就是在邪党宣传的无神论的毒素中自己被污染了，盲目地把自己看大。修炼20多年了，我觉得这是根子问题，也就是说是自己空间场中有对大法对师父不敬的因素，在常人中养成的无神论的思维方式，处理事情的僵化做法，党文化的好大喜功，显示张扬自己比别人强等，有这些潜在的变异物质，才在修炼上体现出与大法的要求相差很远的做法。师父的法造就了我们，我们在师父的法中不断的归正，不断的同化，宇宙的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控中，包括我们修炼中的一切。那么为什么我能贪天之功，在心性不到位时把自己摆在大法之上呢？我个人理解，就是无神论的败坏物质没清理干净，没彻底解体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《修去怨恨心，才能圆融好整体》一文中写道，我们那个小组学完法后比较爱聊常人话，今天黄金股市什么形势了？川普蓬佩奥最近又怎么样啊？最近工作生意怎样啊？而我觉得学法小组不应该是这样的状态，大家一定要在修炼上交流。可每次提醒后，大家能把话题拉回来了，如果我不提醒呢，大家就又聊起来了。我就想到一个解决办法，既然大家一空下来容易聊到常人话题上去，那干脆就不要太多交流了，不如多学法或者看明慧网。再见面，首先我又提醒了大家关于聊常人话题的问题，然后提了建议，学完两讲法以后，我们就每个人背一段法，在背法中熔炼自己，还有时间我们就轮流来读明慧周刊，一下午非常充实，感觉能量场也特别强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《我知道怎么修了》一文中写道，我认为自己很精进。2019年初，我去了另一个学法小组学法，每次集体学法后，同修们会读几篇明慧周刊上有针对性的交流文章，看看自己的修炼状况，相互切磋交流，共同提高。这让我意识到自己以前学法存在很大问题，每天学法不少，却经常说话不在法上，遇到问题不知道怎么办，不修自己总是看别人的不足。我认识到以前自己学法是在走形式，认为法好多看书就行了，学转法轮最多时一天能学5讲，可学完后把书一合，什么法理都不记得了，遇到问题就茫然。自去年开始，学法才真正学进去了，才知道怎样以法指导修自己。从此我在实践中修心，由过去为私为我，转变为现在能为他人着想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何为修炼》中告诫我们，我为什么叫你们学、念、记、转法轮呢？目的是指导你们修炼呢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何为修炼》中还说，只有学法修心，加上圆满的手段练功，确实从本质上改变着自己，心性在提高，层次在提高，这才是真正的修炼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《活出大法弟子的尊严》一文中写道，最近本地区多个县区邪恶都在办洗脑班，我县部分同修被挟持到县里的洗脑班，邪恶并没使用直接的暴力、酷刑等，威逼利诱下，一些同修就没有了正念，给邪恶签了什么字，甚至一些平时讲真相、劝三退做得很好的同修，也违心地和邪恶妥协。听到后，心里很痛心。其实作为一名正法弟子，面对邪恶的迫害，生死的考验中还用人心去对待，那留给自己的是耻辱，留给大法的是耻辱，留给未来的都是遗憾。当然是因为有放不下的人心才被邪恶钻空子，可这考验不正是修炼者去掉人心的最好机会吗？
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